竭诚被罚了51亿，冤吗？会死吗？为什么是现在呀？罚完了以后会怎么样啊？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2026年7月25日周六啊，咱们又加班。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自己的官网上发了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是国市监处罚2026-29号。当天新华社、央视都跟进了报道。罚了多少呢？大家看到的数字是 51.79 亿，这个数字呢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罚款 35.2182 亿，这个数呢也不是拍脑袋来的啊，这是有公式的。携程2025年在中国境内的销售额是 469.5766 亿，乘以 7.5% 就是 35.2182 亿了。大家注意啊，国家规定的是这种反垄断处罚是从 1% 到 10%， 这个 7.5% 呢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处罚，但并不是顶格。为什么是相对比较高的呢？因为阿里是大概罚了 4%， 但是它那个总数大啊。美团呢是罚了 3% 啊，那个数是要比携程这个数少一点的，所以它这个 7.5 还是比较高的。但是顶格是另外一个政治表达了，这个不一样的。第二部分是没收违法所得 16.5806 亿，这部分是什么钱呢？是携程用它那套系统把酒店价格强行调低以后，最终成交的那个订单给它带来的佣金啊，也就是说靠这套规则玩法多挣的那部分啊，吐出来。这两块加在一起就是 51.7988 亿，把后边的零头抹掉 51.79 亿。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笔钱很多人没注意啊，责令退还酒店订单储备金 1.2278 亿。这个钱的性质不一样啊，这不是罚，是你本来就不该扣人家的，还回去。像携程这种商业模式，它呢要保证说，哎，酒店不能逃单啊，这是对于携程来说最大的一个问题。你说你到底卖贵了卖便宜了，这个其实对于携程来说有关系吗？有，但是关系不大。酒店最喜欢干的事儿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从携程订了个房，然后到酒店了，酒店说你把这房退了吧，我给你一更便宜的，这个是携程最害怕的。所以呢，携程要求酒店在这交押金啊，你先把钱压着，如果我发现你干了这个事儿呢，我就扣你的押金。携程扣了 1.2 亿的押金，说这个钱你得给人退回去啊，这个不该扣，大概是做了这么三个处罚加在一起。所以呢，这个 51.79 亿加上 1.23 亿加在一块呢是 53.03 亿，这是这一次携程总共出的钱。而且这一次呢还有一个创新是什么，除了前面那 7.5% 是一个创新高之外，还有一个创新呢是第一次把三件事办齐了，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罚款。以前呢就是罚款为主啊，很少有三管齐下的，这一次就是三管齐下。之所以能够三管齐下，大家想想为什么，他怎么能够把违法所得算得这么清楚，怎么能够把非法扣的押金啊算得这么清楚，一定是携程说我们愿意配合这件事情，把整个系统的数据都翻出来您看，咱们审计完了以后哪一笔算哪一笔不算，这个东西绝对不是人能算明白的，肯定是机器算出来的，所以整个的处罚应该是携程积极配合出来的。时间线也值得一说啊，这个事儿呢是2026年1月份立的案，7月19号总局送达处罚告知书，携程放弃陈述，放弃申辩，放弃听证，雷霆雨露皆是君恩啊，我认了，谢主隆恩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7月25日正式做出处罚，同一天携程在携程黑板报，也就是它内部的平台上表达了诚恳接受，坚决服从。7月27日在港交所发公告，同时公布了5个方向19项整改措施，这大概就是完整的一个过程了。然后讲一下我跟携程的故事，我呢算是携程最早一批的金卡会员，应该是2000几年就是金卡会员了。最早的携程呢是打电话的，那时候还没有网站呢。 为什么我这么早就是金卡会员呢？那老范是老出差运动员了，中国境内大概除了西藏等极个别的省会之外都去过，再加上全世界溜达来溜达去了，所以我是一个一直四处出差的人。那你四处出差呢，就需要有一个像携程这样的公司或者叫工具来去协助你。我记得早期是这样，坐在长途车上呢，就开始举起手机来打携程的电话，说请给我去订房啊，订好了以后走到那儿说，哎，我有预定啊。这个当时觉得还是一个很新奇的体验啊。但是说实话呢，我跟携程之间的关系也还是挺复杂的。互联网上那些让人不舒服的套路，携程是一个也没落全学会了，诱导消费，取消难，退改各种坑，各种的默认勾选，你能想到的他基本上全有，甚至你没想到的他也能坑你一个没商量。后来呢，携程还去搞很多叫商旅管理啊，但是这一块呢也确实让我觉得很不爽。什么叫商旅管理呢？就是他直接跑到公司里边去说，我来替你管理差旅吧，你所有人的差旅你就不需要再去让人自己去订票，自己去搞这些事情了，你直接在内部从我这儿啊走，你连报销都不用，我自己就直接给你订好票，订好酒店，甚至有些饭馆都给你搞定了，剩下的我们在内部给你处理掉了。但是这个为什么会让我觉得不舒服呢？首先我不是老板啊，这个省了钱跟我没关系。第二个呢，他会干预你的选择，因为我当时是国航的金卡，我就特别喜欢飞国航，哎，攒里程嘛。但是呢，人家说我们就给你飞东航或者飞南航，我一定不给你飞国航，因为什么呢？国航给他的折扣一定是比较低的嘛。然后我说，哎，我要选国航啊，这个时间更合适啊，国航的价格比那个更便宜。他不管啊，在所有你的报销流程上都写着，说这个差旅人拒绝选择最便宜的航班，因为他要去攒国航里程，显得我很有私心似的。当然我确实私心稍微有点重啊，但是我也会说，在同样的情况下，我选一个时间更合适价格更便宜的国航，他不啊，一定是要恶心的一下。所以呢，我跟携程之间的关系也没有那么顺畅啊。但是讲到这儿呢，必须要说一点，携程这个公司还是挺神奇的。你想想，披荆斩棘一路走来啊，他是从打电话那个时代走下来的。那个时候没有网站，他家就是有一卡片，有一电话，我都忘了那电话号码是多少了。后面他遇到了互联网时代，淘宝啊什么这些有网站的人上来，他也在那建网站，这套体系搞起来，他活下来了。再往后，移动互联网啊，美团啊什么这些起来，他又活下来了。包括现在各种民宿以及抖音快手这些直播电商起来，他还活下来了。当然每一次随着技术革命，这些新的玩家发明的各种各样的阴坏的损招啊，他也都学会了。而且在一次一次的变革中，他都把人家的坏毛病学回来以后，还依然可以保持一个市场垄断地位，他占 50% 几接近 60% 的一个市场份额啊，再加上还顶过了两次疫情。你要想，疫情实际上是对整个差旅和旅游有巨大损害的，他也都顶下来了，而且每一次都可以继续提升份额，这个真的是很神奇的一家公司。现在呢，中国的差旅啊，或者是出行这一块呢，三个头部的是携程、同程、美团，这三家加一块的话是占整个行业的 95%。 但这里还要注意一点是什么，第二名同程，携程是它最大的股东，占 25%。 所以中国整个的出行这一块，携程就是绝对的老大。下面我们来去回答问题，咱们标题里头提了四个问题啊，叫做冤不冤，罚了以后会不会死，50多亿啊。第三个，为什么现在罚，第四个，罚完了以后会怎么样啊。咱们先从第一个问题开始说，冤不冤呢？肯定不冤，因为这次认定的不是你太大了，而是两套非常具体可以还原的操作链条。这两套东西我讲完了，你自己去判断。第一个呢，叫特牌加上独家，携程给一部分优质酒店挂了一个牌子，叫做特牌。挂了这个牌子，你能够拿到更高的流量，更好的权益，但是有条件，你线上所有的客房库存必须全部交给携程来分销， 不许去竞争对手平台啊，这个就属于是反垄断必须要打的，你限制它流通了，这个肯定不行。超过 90% 的特牌酒店长期执行了这个独家要求，不执行会怎么样呢？警告、限流、取消权益、摘牌啊，携程维持这个体系还是维持的不错的。第二套呢，叫金牌、无牌加上全网最低价。金牌酒店的要求是，你在携程的价格要比你平台价格低20块钱，或者是至少低 5%。 没挂牌的酒店要求不能高于竞争平台，就是你在携程的挂的价格一定是最低价。关键在于执行方法，携程不跟你商量，它是通过调价助手、 AI 生意助手、挂牌通这些工具，或者是人工在后台直接给你把价格改了，你不执行就限流摘牌，扣你的订单储备金。大家注意啊，酒店的价格这个事儿呢，其实并没有一个说我应该卖400多，还是应该卖100多，还是应该怎么样，就是一个供求关系。我记得以前去广州千万别赶上广交会，为什么呢？你不是广交会的时候，它这个酒店可能是正常价格的4折或者是3折，赶上广交会的时候呢，你这个酒店的价格就是正常价格的或者叫门市价的3。那你说赶上广交会的时候，这个酒店给我提供的服务有什么上升吗？没有的。所以这帮酒店的营业者他们想的是什么呢？我能不能在携程这里得到流量，赶上现在是旅游旺季了，人多了，那我要涨价啊！你们在携程上订了单子，我要毁单啊！原来有很多人骂他们，现在回来骂携程来了。携程就是说，原来你在我这儿骗到流量了，这个订单很便宜，等到旅游旺季了，等到这个十一长假呀、五一长假了，你要涨价啊！这个事儿不允许，我要用调价助手给你调回去。所以这两天还有人说携程好坏呀，他把人家有400多成本的酒店给人开调成100多了，亏了钱怎么办？没有成本，那酒店凭什么值400多？所以在这个里头没好人，酒店也不是好人。这次的决定书里边呢，查出了强制开通酒店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开通，想退出退不掉，退出之后又被重新开通这些调价助手的这种情况。当然这个呢，你说酒店愿不愿意这么说？酒店一定愿意这么说，你到酒店那儿去做笔录，酒店一定说我不知道。但是酒店说，哎，我这个为什么没有流量啊？我怎么能够有流量？你开通这个调价助手就给你流量，这一块酒店就选择性遗忘了，一般是这样的。前面这两套行为法律上呢，分别被认定为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所以你问冤不冤呢？所有这些被指责的事情携程都干了，而且没少干，它占整个的中国七加九这块订购的 58%， 那么它一定是干的最多的一个，所以呢它肯定是不冤的。但是呢你说有没有冤的地方呢？也有，这么干的肯定不是携程一家，大家都这么干，没有谁不干的。但是啊，今天我就罚你了，你也不用去说别人啊。我记得有些人会说，你为什么罚我呀，他也这么干的，你为什么不罚他呀？这就属于没眼力见的，罚了你了你就只管谢主隆恩就完了，你管别人干嘛呀？罚你一定是有罚你的理由，对吧？这个事儿不需要去跟你讲，中国特色叫普遍违法选择执法，携程违法地方多了，我选你这两条给你执行了，其他这些平台也都有这两条，但是呢我就选择携程来执行。规则早就写那儿了，前期执行的呢也不是那么严，大家都越界，越界的人里头有大有小，等到某一天需要立规矩了，从里边咱们挑出一个来，来你给我做个样子啊，让我噼里啪啦打一顿板子啊，然后喊得惨烈一些，喊完了以后啊，还要在这谢主隆恩，回去我痛改前非，表演结束啊，回去好好接着过你的日子去。那么挑谁呢？肯定是挑最具代表性的，挑老大，挑份额最高的那个，哎，携程就是你了。这些点呢携程是全都占齐了，处罚决定书认定它在相关市场2025年占 GMV 的占比是 58.7%， 那接近 60% 了，非常非常高了，这个已经超过了法定推定的 市场支配地位常用的 50% 的门槛，而且他手里头不止一个平台，他还有携程、同城，还有去哪儿，对吧？同城他算大股东啊，去哪儿也是他的啊。所以对于携程来说，逮着他罚，从选案逻辑上说啊，没毛病。第二个问题，罚了以后会不会死啊？一棍子打下去把他打死了怎么办啊？这个呢不会啊，大家不用为他担心。我把携程账上的钱啊给大家捋一捋。截止2026年3月31号，也就是上一次财报的截止日期，现金、现金等价物和受限现金 571.24 亿，短期投资 238.92 亿，长期投资里持有到期的定期存款和理财 229.51 亿，这三块加起来，携程自己在公告里边说的是现金及投资大概是1040亿啊，它有负债吗？也有。短期负债和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务是 200.87 亿，长期债务 107.42 亿，加起来呢是 308.29 亿。所以扣除有息债务之后的广义净现金大概是 731.71 亿，这个 51.79 亿的罚款在这个里头呢，如果按他现在手里的现金571亿算的话，也就是 9.1%， 所以呢并不算多。一句话，罚款交完了，第二天照常发薪水啊，不会对他造成什么影响的。那这笔钱一点都不疼吗？疼啊，那也是50多亿人民币啊，它大概等于携程2026年一季度归母净利润的两倍啊，应该是 2.07 倍。一季度的归母净利润是 24.99 亿，这一罚等于把两个季度的利润给它罚没了。但是这是利润的问题，不是资产负债表的问题。它是一次大出血，但是呢不会断气。顺便说一个更值得琢磨的信号，7月27号港股开盘，携程不但没跌，还高开高走，盘中一度涨了 7.7%，达到了369港币。机构给的解读是利空出尽，是利好，不确定性消除了。你想这案子从一月份立案的，现在终于靴子落地了，罚款罚到了。而且在中国还有一个很中国特色的东西是什么呢？原来咱们反复讲叫一事不二罚，你只要接受罚款了，同样的问题不会给你罚第二回，对吧？就像什么呢，打游戏的时候咱们经常有叫复活保护圈啊，比如说把你打死了，我在这儿原地复活，在这个时候呢身上会有一个光环啊。为什么呢？就是你重新进到游戏里头会不适应啊，你在这一段时间里头会给你保护一下，你可以无敌一下啊，人家打在你身上直接可以免伤啊，这个属于是比较中国特色的部分。所以呢市场也很清楚这笔钱并不致命，而且罚过了呢这事儿就翻篇了，后边慢慢整改，属于一次性了结，不会再拿同一件事情反复处罚你。所以携程接下来会有一段时间的重生保护期，它反倒是那个最干净最合规监管最不会再动一次的平台了。因为刚才我讲了，它犯的所有这些事其他平台都有，这个保护对它后续的发展是实实在在的好处。而且呢这里还要再跟大家讲一点，这个处罚对于携程来说还有一个另外的好处，很多人是没有想到的，是什么呢？大家看看他执行的这个策略其实是过去遗留下来的，我给你绑死了，你必须要先交押金，然后我给你调价格啊，你必须要把所有的房源给我，我去给你分配流量，他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运作的。这个方式有效吗？非常有效。但是呢这是一种旧的模式，它不是新的模式。新的模式是什么？我不捆绑你啊，愿者上钩，你愿意来来，不愿意来滚啊。你想要流量怎么办呢？花钱买，我不让你交押金，我也不给你调价格，你想要流量你就花钱啊，花了钱我就给你这个流量，不花钱我不给了，至于花多少钱你自己看着办，你们自己内卷去。它最后会变成这样，抖音就是这么个玩法，这才是新时代的玩法。那这个携程不知道有新玩法吗？他也知道，但是呢他改不掉，原来躺着赚钱太舒服了啊！现在国家说来，我替你升级一下吧，你把原来这些旧的玩法干掉，你现在改新的玩法，让大家 愿者上钩上来交钱来。美团原来也有很多这种二选一，现在不用二选一了，你们随便啊，你到我这儿来，想要流量花钱买，对吧？花多少钱你自己看着办啊，你看看隔壁家那个卖包子的花了多少钱啊，你这个卖饺子花的钱比他少，那你生意就是没人好啊，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了。所以呢也算是帮他升级了。第三个问题啊，为什么是现在呢？这个是我们每一次分析各种问题的时候一定会去问的。为什么不是去年？为什么不是明年？为什么是今年啊？现在什么情况？经济下行啊，稳中向好嘛。2026年二季度 GDP 增长 4.3%， 一季度还有 5% 呢。旅游呢人多但是钱少，2025年国内出游 65.22 亿人次，同比增长了 16.2%， 但是总的花费 6.30 万亿只增长了 9.5%， 也就是每一个人平均出游的费用都在下降，下降了 5.7%。所以大家玩的是什么？穷游。什么叫床车旅游？现在国内不是卖了很多这种新能源车吗？都是这种大 SUV， 把这个后排座椅一放平了，在里头充一个床，你就在里边睡觉了，不用订酒店了，在景区门口停车场把这车一停，在里头睡一晚上，早上起来在景区的停车场厕所里头洗个脸刷个牙，然后就上山了。现在都是这么玩了，那你对于这个卖机票和酒店的携程来说，这肯定很难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大家想想啊，老范为什么跟携程有这么深的不解之缘呢？早早的就是第一批金卡会员差旅啊，对吧？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中国一共7亿多的劳动人口， 3.2 亿的灵活就业，快一半了。我现在就是灵活就业，那我还需要出差吗？我不需要了。那你说大家都不出差了，出去都穷游了，那对于携程整个这个市场盘子来说肯定就天塌了呀。现在中国饭馆的数量、酒店的数量、他们的营业额、他们的利润都在暴跌，酒店和民宿现在没有一个完整的统计数据啊，但是饭馆的统计数据是出来了。2026年我们第一次出现了什么？倒闭的饭馆比新开的饭馆多啊，也就是总共的饭馆的存量数开始下降了，多少年没出现过的数字第一次出现了。所以现在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一个时间点。在这个时间点里头，携程自己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呢？就相当于是整个的村子啊都在闹饥荒了，结果哎，地主家啊，你这儿还在这朱门酒肉臭呢，这个肯定不行啊。看看携程吃饭还吧唧嘴的一个财报，2026年一季度总的净收入是 162.08 亿，同比增长 17%， 酒店预订 65.10 亿增长 17%， 交通票务 60.50 亿增长 12%， 跟团游 11.30 亿增长 19%， 商旅管理 6.90 亿增长 20%。你看看外边人都快饿死了，你这儿还歌舞升平的，这不打你打谁啊？但是呢咱们也要讲清楚啊，财报这个东西是做出来的。咱们再仔细扒一扒携程的财报，你就会发现一个很反常的点。携程2025年全年规模净利润是334亿，同比增长了 95%， 翻啊那是。但是它怎么翻过来的呢？刚才咱们讲了中国的差旅和这种旅游市场已经惨成这样了，它还能啊利润翻，这天上掉馅饼了吧？哎，您说对了啊，天上真掉馅饼了。它呀买了一个印度的在线旅游公司叫 Make My Trip，他呢在2025年把这家公司的股权给卖了，变成了利润。他大概有一半的利润是这么来的，他整个的利润应该没有怎么增长，甚至还稍微有一点点下降啊，这个才是他真实的财报啊。但是里头因为有一笔钱是投资收益啊，那么把他整个的利润表做得很魔幻。咱们再看2026年一季度的净利润是 24.99 亿，去年同期是 42.77 亿，同比掉了 42%， 所以这才是它真正的财报，就是它整个的利润 接近腰斩的一个状态，所以他的日子也不好过，获客成本上升。别看他占了这么高的份额，但是在互联网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他逃不掉一个最底层的逻辑，携程也要上腾讯，也要上字节跳动，上抖音去买流量去。携程自己给2026年二季度收入增长做的指引是多少呢？ 3%到8%。一季度是 17%， 所以携程现在的财报也快撑不下去了。携程配合国家说，来，咱们一块把这个处罚做掉啊，表演一下我挨了打了我真的疼我痛改前非啊，表演这样的一个节目的原因是他自己的财报撑不住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里把利空出尽。股市是最聪明的啊，一看这个结果出来了以后马上就涨啊。所以还有一个呢，是最关键的问题，在整个下游都在倒下的情况下，饭馆啊、民宿啊、酒店日子都这么惨的时候，那他这个还在增长的收入和利润到底是从哪来的啊？答案不用猜啊，肯定是从下边酒店民宿从业者身上压出来的。携程变成了矛盾的制造者啊，上边顶着监管，下边压着商家，中间那些被挤压的力量全都传导到开酒店的、开民宿的、开饭馆的这帮人身上了。所以2025年针对携程独家条款的平台独家条款和平台调价的举报集中爆发。2025年8月贵州约谈，9月郑州约谈，12月云南省旅游民宿协会直接向市场监管总局去提交了集体投诉。到了这份上，那就轮到国家出手了。国家出手的目的是什么？这里啊，要跟大家泼一盆冷水，千万不要以为国家罚这个钱是因为国家没钱了。对于国家机器来说，我们不要用家里过日子或者咱经营公司的那套思路去思考它，人家手里头是有央行的，它是有印钱的权利的，地方政府会缺钱，这是真的啊。但是国家层面没有手里没钱这样的一个问题，国家真正担心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哎，我印了钱怎么流通不起来啊？印完了钱以后为什么不赚了？这是他需要去担心的，其他的他不会担心没钱的。这次罚的钱也到不了地方政府手里头，就是在国库里边就完事了，因为这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罚的啊。所以现在国家去罚携程要干的事是什么呢？就是杀鸡儆猴。从效果上看呢是儆猴，但是从选案逻辑上看，携程真不是随手抓的那只鸡，它份额已经接近六成了啊，绝对头部，是规则本身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他的违法行为从2020年就开始了，其实呢一直就有。为什么从2020年开始讲呢？2020年是什么年份啊？疫情开始了，大家日子都开始难过了。原来你也违法，但是呢还在上升期，大家还过得下去，矛盾没有爆发出来。2020这个疫情来了，人家都已经哀鸿遍野了，您这儿还朱门酒肉臭呢，那这个时候就是你集中爆发的时候了。所以更准确的说法呢，不是杀鸡儆猴，而是打头部立规矩。而这套动作的政治效果是什么呢？青天大老爷啊，看到了民间疾苦了，有为富不仁的乡间恶霸，我帮你们收拾一下啊，上面绝对不会承认因为疫情、因为宏观没搞好，所以你们的生意不好做。这个矛盾必须要找一个具体的、有名有姓的、看起来又肥又为富不仁的特别该打的对象，他们要把所有的这些矛盾都背走啊，这是要干这样的一个事情。携程正好就是这个完美的人选，够大够典型，钱够多，打一次还死不了，而且真的干了这些事情啊。这个逻辑跟当年处罚美团其实是一模一样的，美团为什么被罚了 34.42 亿还退了 12.89 亿的保证金呢？因为他也是一边压饭馆一边压外卖骑手，对于像我们这种在美团上订外卖的人来说，那美团是真香，便宜快，选择还变多了。国家处罚从来没有想着说，哎，我能不能吃到更便宜的饭，他想着是说，哎，我怎么能够让下边这些开饭馆的人不要闹事啊？怎么能够让这些送外卖的人能够把这个饭吃下去啊？不要出来去搞事情，他要维稳啊，这个才是国家处罚的一个最核心的 原因，包括像携程这个，你处罚了以后，我能够订到更便宜的酒店吗？我订不到。他处罚都是碰着酒店价格生生被压下了这两个点去的，所以处罚了携程以后，可能我订的酒店会变贵。但是呢，酒店从业者说，哎，我原来日子过得不好啊，不是国家的问题，不是疫情，不是因为宏观经济不好了啊，而是因为携程你这个坏人啊，把我应该挣的钱都给我压走了，那么又可以再坚持一段时间。所以真正处罚的原因是这个啊。为什么是现在，大家心里搞清楚了吧？第四个问题，处罚完了以后会怎么样呢？我的答案是不会怎么样啊，不会有什么变化的。三个理由，第一个，大环境不会有变化的。你把携程处罚了，大环境会变好吗？我们就愿意出去吃饭了，又愿意出去住酒店了？别开玩笑了，谁给我发雇佣合同，谁派我出差，我才会去重新住酒店呢？否则我不会出门了。我就算出去旅游，我也会穷游的，我会去住最便宜的酒店。但是像我现在这个身体，这个床车已经不行了，睡在车上以后，晚上要再起来上个厕所什么，还是挺麻烦的。但是我也绝对不会去住比较贵的酒店了。现在把携程处罚了，其他几家你说会收敛一点吗？会啊，但是呢，啊，该干什么还得干啊，这个你日子总要过下去嘛。第三个呢，是明面上的规则拆了，但是暗地里头呢还会重建，而且会建立一套更加高效的盘剥体系啊。咱们也讲了，携程原来那套体系呢，虽然看着狠，但是呢，它是一个比较陈旧的体系，效率并没有那么高。而现在这套让你去花钱买流量的体系，才是被全世界互联网商业模式验证过的最高效的盘剥体系，而且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啊，你不愿意花钱，你就看着旁边那家生意兴隆，你就自己在这儿门可罗雀就可以了，还说不出什么来。所以呢，不会有什么变化。我现在再要订酒店呀，再要去做什么事情，都会货比三家的，会把什么携程啊、飞猪啊、同城啊、抖音直播呀，我都会比较一次。还有华住集团啊，华住集团大家注意啊，他们呢也做这种订酒店的活，但是呢他们自己是盖酒店，自己是买酒店的，那是个重资产运营的一个玩法。所以最后通常给这个价格给的最好的是华住，因为那个酒店是他们自己家的。但是一定要比，为什么以前我不愿意花这么多时间比呢？我是出差的，花的是公司的钱，只要是能够最快捷的给我订上酒店，别人稍微便宜一个十块八块的跟我没那么大关系。但是现在是花自己的钱，我有的是时间货比三家去。总结一下吧，携程肯定不是什么好人啊，这个必须说清楚。但是你做到这么大的公司，谁都不是好人。听老范节目的人一定要搞清楚，没有哪一家公司是好人啊，都是坏人，只是呢大家是不是守规矩而已。我们真正应该通过这一次处罚看到的是什么呢？不是 51.791 这个数字有多吓人，而是这套市场规则是如何运转的。规则先立在那儿，但是前期不严格执行，你们先折腾着啊，越界了我也不管。但是你们这些越界的人一定会在下游制造巨大的社会矛盾和不稳定性，等到这些矛盾积累到需要一个出口的时候，规则制定者就会突然冲出来说，我发现问题了，我把坏人给你抓出来了，而且我打了板子了。打完之后，大家觉得青天大老爷开眼了，但是结构一点没变啊，他只是转移了一下矛盾而已。真正矛盾的制造者是上边这个规则制定者，而不是下边这个薅羊毛的。这里边最值得记住的一句话，我留在最后。携程这次真正挨打，不是因为他卖的贵，恰恰是因为他把全网最低价变成了控制酒店的工具。消费者以为自己占了便宜了，咱也确实买到最便宜的酒店了，酒店却不能去其他平台降价，最后整个行业只剩下低价、低利润和低质量的内卷竞争了。这不是旅游崩了之后政府找携程开刀，恰恰相反，是游客越来越多，每个人花的钱越来越少，平台又把低价压力层层往下压，监管才会赶在整个行业利润彻底被卷穿之前 把规则重新再立一遍啊，当然立完了以后呢还得接着卷，只是呢换一个更隐蔽更高效更残酷的方式继续卷下去。至于重写完了以后这个规则是不是好用，咱们等明年这个时候再看啊。这个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参加 Discord 讨论群，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再见。